哈利路亚！再次奉主耶稣圣名，向我们在座诸位好朋友、好邻居，以及我们主内的长辈、弟兄姐妹，大家问安，大家平安。很欢迎你们再次来参加今天晚上在我们真耶稣教会景美教会的布道会。愿独一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施恩赐福给你们。这一次布道会，小弟想跟大家来谈谈几件事。为什么说谈谈呢？这是因为在我们基督教所读的这一本经典，也是诸位好朋友所听过的圣经。那这一本圣经，我们认为是由天上真神启示他的众仆人所留给世界上人的话语以及内容。这一本圣经，它大部分的内容大约在2000年前就已经成型了。这个整个过程从3000多年前历经了1000多年，40几个作者所留下来的。所以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一起来谈的内容，也跟诸位好朋友先知道，都会从这一本我们基督教，也就是教会所奉为圭臬的圣经里面一起来查考。那等一下在查考当中呢，可能我们的好朋友对圣经不是很熟悉，那所以如果你愿意一起翻的话，那感谢主，可以慢慢一起来熟悉。如果翻到后来啊，觉得有点跟不上啊，那听比较重要，想比较重要。我们可以看我们这边的荧幕哈，会把我再要跟大家查考分享的经文显示在上面。那我们先来看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约翰二书12节，在我们手边这一个圣经里面的新约圣经综合本350页中间下面，这边也有了哈，我会比较快，因为今天的经节会比较多。这12节说："我还有许多事要写给你们，却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当面谈论，使你们的喜乐满足。"阿门。这个约翰二书是2000年前的一位使徒，叫做约翰。那他对于他所关心、所爱的这些对象，他在书信里面留下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啊，他不愿意用纸墨写出来，但盼望到他所关心、所疼爱的这些人的面前，跟他们当面谈论，使这些人喜乐满足。所以小弟就是基于这一个经节，想跟大家来谈谈这几天要谈谈的内容。我也希望借着耶稣基督的赏赐以及保守，使我们在座诸位，包括我们的好朋友、好邻居，都能够喜乐满足。那谈到教会，不晓得我们诸位朋友最初一听到教会这两个字，对教会的印象或者联想是什么呢？有些人以为啊，教会的发源地应该是在欧美吧？那既然是在欧美，应该每一个教会都跟这些所谓的洋人有关系吧？或许来到教会还会遇上几个所谓的外国人吧？也有些人以为教会不就是拜某位外国神的地方吗？所以他认为说耶稣是一个外国来，是一个过眼水的一个神。有些人说什么呢？说教会的人啊，我认识我知道，教会里面的人都很热心公益，而且和蔼可亲呢。有些人甚至会说，教会不就是里面都挂着十字架，而且总是用唱歌的方式在敬拜的宗教场所吗？说的都没错，但这些其实都是表面的印象。因为所谓的教会，其实于哪一栋建筑物，或在哪一个地点，或在哪一个国家，它没有绝对的关系。既不在哪一座所谓神的山上，也不在哪一个国度，或只限于哪一个民族里面，更不是所谓的东洋跟西洋之分，海外跟国内的差别。教会也不是只有一个心灵寄托或者抱团取暖的社团，更不是成就个人名声或寻求另一个成就感以及生活方式的所在。那我们否定了这么多，到底教会是什么样的存在呢？所以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2000年前留给我们的一个信息， 有以弗所书第一章的23节，我们慕道朋友可以看荧幕比较快了哈。以弗所书一章23节，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什么意思呢？那这里指的教会是他的身体，这个他，第三人称单数只是代名词，这个他指的是谁呀？指的就是我们大家好朋友所听过的耶稣基督，所以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哎，这很奇怪呀！耶稣基督在历史上不就是一个人吗？教会这么抽象，这么大的存在，怎么会是一个人的身体呢？等一下，小弟会啰嗦解释。而且教会还是这后半节所说的，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没有一个人，这个"者"是得人的意思，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充满万有啊。所以这个充满万有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们认知上那一位独一至高、创造万物、保守万物的真神的称呼。所以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那至高独一真神他所充满的地方。所以经上就这么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奥秘啊！那么，到底各位好朋友听到的"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啊，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基督。其实不是，耶稣才是名字，基督是一个称谓。基督其实是2000年前，当时这些在地中海周边一些国家，他们所讲的通用希腊文的一个名词。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救世主的意思。所以基督教就是在寻求以及依靠这位救世主的宗教，基督耶稣或耶稣基督都可以放在前面，放在后面，意思就是这个耶稣就是这一个救世主，这个耶稣就是神所派来拯救世人的。所以这救世啊，还不是指拯救世界，不是拯救这些物质跟环境，所以耶稣不是一个环保人士啊。耶稣是世界的创造者，世界也是借着他有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但是他是来世界上来拯救这世界上属他的人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耶稣升天之后，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要创立这个属他的教会，这就是教会的由来。教会就是这个已经升天在天上，刚才我们黄传道所祷告的那位道成肉身从天上来的至高真神。就是耶稣基督，他属灵的奥秘，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他就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是什么地方呢？第一个简单的小结论，我们的好朋友可以记起来，教会就是这至高独一神用来拯救世人的所在。教会就是真神拯救世人的所在。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经节，以弗所书3章第10节。以弗所书3章第10节，前面这个荧幕有了哦，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我们从这里可以知道，所谓的教会，它不只是让世界上的人来认识独一真神的所在，教会也是一个神要让来到这里的人能够去认识他，得着上头智慧的所在。所以在圣经里面啊，不只讲我们一般所提到的智慧，圣经里面还把智慧分成两种，一种是从天上来的智慧，上头来的智慧，一种是我们地面上人的智慧，下头的智慧。下头的智慧，我们相信我们一般在外面有很多的人有这样的聪明智慧以及尝试，利用神所赐给他们的聪明，他们能够发展出很多的理论，发现神所立下很多的定理跟道理。这就是世人的智慧，但是今天来到这一个神的身体教会的地方，我们不只要查考这些世人的智慧，我们更要得到从上头来的智慧。那这一个经节告诉我们，不只是要来到这个教会这个地方能够得到从神来的智慧，这里说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教会就是一个显出神百般智慧的地方。那这里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它
原来的文字原文里面最原汁原味，我放给各位听，使诸天里面那些做首领的、掌权的这一些复数的存在，都能够借着教会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这是诸天里面是什么意思？亲爱的好朋友，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灵界啊。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是在时间跟空间这个维度之下的，是一个物质的世界，这是我们看得到、摸得到、也体会得到的世界。可是，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已经体会到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存在不只有这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个所谓灵界里面的存在，这就是所谓的诸天里面的。那这里面诸灵界里面存在，除了神以外，还有神所创造诸般灵体的存在。这些灵体，各位好朋友，你知道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因为他们都是被神所造的，是不完全的。所以这里面好的依然顺服神的，就是好的，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天使。可是这里面也有从被造里面所堕落的，本来是天使，后来却成为反对神的。因为他们没有办法透彻认识神，所以成了我们所称的魔鬼以及邪灵。那这里所称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就是指着这些灵界里面的灵体跟存在。所以神界的教会啊，不只要让这一些世界上他所拣选、所爱的人能够认识神，得着从他来的智慧，也要让那些我们看不见的灵界里面的所有存在，不管好的跟坏的，能够更加认识神，也去领会神百般的智慧。所以看教会的存在是多么的宝贵，是多么的特殊。那除了这样子之外，教会是什么样的地方呢？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5节。以弗所书五章25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座的好朋友，你看看，凭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想，这个好像是在讲夫妇之间的道理，夫妻之间的伦理。所以前半节讲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确实这是在讲夫妻夫妇之间的伦理。但是其实后半节也讲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在灵里面，神跟地面上他所拣选人之间关系的奥秘。什么样的奥秘呢？正如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教会原来还是一个充满爱，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被爱的所在。所以今天你来到教会，你要特别用心体会这件事情，这个地方是不是充满了爱？那种爱还不是一般世俗人所讲的爱。你来到这里，今天即使你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其实你来到这里，照着圣经里面的道理，圣经说人可以筹划自己的道路，但是唯有天上的人，天上的神能够定下我们所走的脚步。看起来是你自己来的，看起来是你感动来的，看起来是教会的朋友然后推荐你，或者是邀请你来的，实际上真正的主人是这一位基督耶稣，是他感动你的心，安排了你今天的平安，预备你的体力跟精神，所以能够坐在这里。为什么？因为神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爱你了。所以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也是一个被爱的所在。因为原来教会在2000年前是怎么成立的呢？就是因为基督耶稣舍去他自己。怎么舍去他自己？就是借着我们知道的，他无罪的耶稣被钉上十字架。为什么被钉上十字架？是照着他在还没有创立世界之前就已经定下的计划，在时候满足的时候被人钉上十字架，流尽最后一滴宝血，为的是替世界上他所爱的那一些人来代死，让世界上的人将来不用再面临第二次可怕的死亡。这是耶稣，也是这位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原因。我们来看新约圣经约翰二书的第一节，约翰二书的第一节， 约翰书第一节这封书信，这里这样写：做长老的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我们看到这里就好，这是2000年前一位主耶稣特别拣选的使徒，在他年纪大的时候写给教会弟兄姐妹的。他这样称呼说，我这位做长老的，就是使徒约翰，要写信给蒙拣选的太太。是哪一位太太呢？其实不是哪一位太太，因为这个太太其实就是对教会的称呼。那为什么对教会称呼？因为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说他将来要迎娶属他的教会到天上。教会就是被神的血所洒，蒙神拣选，而且相信他、寻求他、跟随他、效法他的这一群人所组成的。所以教会里面有谁呢？叫做基督徒，又称为圣徒。因为只有神是圣的，所以我们可以称为圣徒，并非因为我们做人完美啦，没有任何缺陷啦，不是这个意思。圣不是完美，圣是因为属神，因为只有神是圣的。又叫做基督徒，因为徒就是的人，所以基督徒就是属基督的人。这里的教会，各位好朋友，你知道吗？这个太太她是单数，单数阴性受隔，所以这个太太啊，不是很多太太啊。有些人会说，哎呀，是地面上的教会这么多，那神这么伟大，所以神应该像古代的帝王一样，有三妻四妾满后宫的嫔妃，所以有很多太太不足为奇。亲爱的朋友，圣经不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个太太是唯一的，是单数的。或许我们中文看不出来，可是它的原文里面更原汁原味的翻译是：做长老的写信给那一位蒙拣选的太太，只有一位耶。所以耶稣基督的死是为了爱世界上的人，更去爱那一些一切属他的人。也可以说，真正教会的意义其实指的是那一些愿意接受耶稣代死与爱而来相信他、来效法他、跟随他的人们所一个地方。我们继续再来看，在圣经提摩太前书3:15描写教会是什么地方呢？请看提摩太前书3:15。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怎样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阿们。我们都看到了，我想各位好朋友能够马上理解到。由此可知，原来教会也可以说就是独一至高创造之主这一位神的家。教会里的信徒就是神家中的人，所以你看，来到教会，我们对这一位至高独一的神，我们另外有一个称呼，好朋友，你有注意到吗？我们称他为天父，慈爱的天父。为什么称他为慈爱的天父？因为一切所有的都是由他所造，我们人都是由他而出，他是我们的源头，所以称他为父。因为他在灵界里面，在至高天之上，所以我们又称他为天父。所以今天教会已经接受洗礼，真正成为基督徒的人，我们彼此又有一个称呼，叫做弟兄姐妹。有发觉吗？啊，这位兄啊，这位姐啊，这位弟兄姐妹啊，因为我们有同一个天上的父亲，就是独一真神。我们还有这一位独一真神唯一蒙拣选的一个太太，就是我们的教会，用神的恩典跟福音生下了我们。就像刚才我们读到那一节，蒙拣选的太太和他的儿女们，这些儿女们就是对当时以及现在所有基督徒的称呼。那我想经过小弟的讲解，可能在座的好朋友对于教会这个观念就可以进一步来掌握，而且越来越清晰。那教会也是将来被神应许得以到神身边永享安乐，这个永享安乐的地方或许各位也听过，又叫做天国，又叫做天堂，也可以把它称呼为天上的家。这神的家不止在天，现在也在地面上。 在地面上，神的家就是教会，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就是刚才我们这些读到的经节，永生神的教会，这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在地面上，属神的家不只要在这家里面来聆听天父教导的一切，我们称之为真理，而且不止我们领受，我们还要将所领受的这些话语与预言把它传扬之去，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就是神家在地面上的任务，在这家里面领受天父的教诲，得到天父的眷爱跟帮助，还要出去让更多人去领受真理，知道真理，听到真理。所以谈到这里，我们希望各位在座的朋友应当已经知道所谓的教会是什么样的存在。简单来说，就是以神为中心，以人为对象的一个所在。但是我们不得不进一步来厘清，可能大家心里面还有一个疑问，就像刚才我们注目黄传道在祷告里面所提到的，教会是独一神的身体，又是这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个身体有很多个吗？可能有些人啊接触过其他的宗教，世俗的宗教，比如说印度教，比如说佛教，你会发现有那个千面佛，还有千手观音，哇，还有那些护法，有好多身体，好多脸啊，好多手啊。所以既然你讲的是独一至高的真神啊，哎呀，那搞不好啊，他的头啊，身体啊，手啊，脚啊，也是好多好多啊。真的是这样子吗？真的是至高的神的身体好多个吗？还是神的家到处都有，狡兔有三窟，处处都有家？所以今天即便在台湾这么小的弹丸之地，还会有这么多不同相信耶稣的教派或教会存在。比如说可能我们好朋友有听过，除了我们真耶稣教会之外，还有所谓的长老教会，还有所谓的浸信教会，还有所谓的召会，有安息日会，有信义会，有英国的圣公会，有天主教会，甚至是中亚地区俄罗斯所相信的希腊东正教会。哇，这个只是几个在台湾比较有名的。我前两天听我们传道讲，他说在我们台湾、就有2000多个信耶稣的教派。大家信的都是耶稣，大家的崇拜方式也都差不多，大家读的又是同一本圣经，虽然有不同的翻译本，其实也是同一本圣经。那这些教会都一样吗？所以最后剩下来不是很多的时间，小弟在邀请我们的好朋友进一步来思考。我们先来看一句经，一个经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使徒行传》20章28节。好，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阿们。这里告诉我们，神的教会就是用他，就是他，这个他就是刚才小弟所介绍的耶稣基督，是从天上道成肉身的神而来的，也是我们所信仰的。所以教会的定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用他的血所赎来的，所买来的这一群人。什么叫做赎来买来？因为这一群人本来照着他们有罪的生命，每一个人都要下地狱，要受永远的苦刑跟第二次的死亡。可是天上的神爱这一些人，用自己宝贵无罪的血，用神自己的血来赎了这些本来要下地狱者的生命，就是在座的我们，借由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接受的恩典，组成了这个神的教会。这个教会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经节里面看到的这一个神的教会，其实它也是单数阴性受隔，所以它是单数，是那一个神的教会，原文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中文翻译啊，常常都省略数字嘛，然后从字尾又没有加 s， 都看不出它是单复数嘛，所以它原汁原味就是你们就是牧养那一个，还有定冠词啊，原文里面还有定冠词啊，牧养那一个，只有一个神的教会。为了使我们能够正确的分辨，我们有必要好好的查考 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将圣经里面神所启示与教会有关的经文，以及所谓的预表跟比喻，我们只将两个给在座的好朋友当参考。我们可以来看旧约圣经创世纪六章十一节的经文，请看创世纪六章十一节的经文。小弟从十一节念到十四节，我们的好朋友也可以跟着小弟所念的去想象这个故事的情景。六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阿们。好，这里这里大家记载在上古时代，那时候人数虽然不多啊，可是人心却因为软弱以及罪的缘故，充满了强暴跟罪恶。于是圣洁公义的神看到地面上所有的人几乎都这样子，他就定义想要做一次毁灭，就是刚才我们看到故事的情节了。在毁灭之前，神命令了这一个叫做挪亚的人，在十四节说，请他要造一只方舟。好，那这里直接经文就写一只方舟，我们继续看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我们请看十七节，创世纪六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你那里保全生命。阿们。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神一开始叫挪亚造方舟，又叫他全家进入方舟，又为了这地面上的活物，请他准备一公一母都带进方舟，目的是什么呢？在神即将要降下那毁灭的大水时候，借着这一个方舟保全这方舟里的所有的生命。我们注意到经文里面所提的，这是在数千年前所留下的讯息，记载的当时的事实，方舟只有一，没有第二艘。也就是说，当洪水降临结束之前，没有任何第二个得救的方法，也没有第二个可以得救的地方。这个洪水，毁灭的大水，亲爱的老朋友，在这里读到的这个洪水，既是过去的事实，其实也在告诉我们，将来数千年之后，就是这个事实发生之后的不晓得哪个日子，将来那一个神再临日子要发生的事啊。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来看2000年前耶稣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请看路加福音十七章的二十六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六节，好，小弟来念哦。二十六节，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阿们。这里是两千年前这一位基督耶稣所讲的。他在讲什么呢？他说，挪亚的日子，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文。那个时候，神叫挪亚准备好这一艘方舟大盒子，叫他全家人进去，活物一对一对的进去，然后天上就降下大水，毁灭其他所有的生命了。后来神让这个方舟靠岸，里面的这一家人以及里面的活物再度繁衍成地面上的生命。耶稣讲说，那个时候挪亚发生的日子， 大家都没有准备，也不晓得会发生这么恐怖的事情。所以当时在这个大水下来的时刻，那个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重要的是，这里讲说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人子的日子，人子是耶稣基督对自己的自称。那人子的日子是什么意思呢？讲的是耶稣代死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告诉我们，将来有一天他还会从天再临。那一天下来，他不是为了拯救人们啊，他是为了带着他的公义跟审判，照着他口中所出的话，来灭绝我们所住的这些时间空间，然后让新天新地临在，让他所拣选又遵守他命令的人能够在里面得到永恒的生命。所以那个再临的时刻，既是一个值得盼望，也是一个非常恐怖的时刻。这个就是这里所读到的人子的日子还没有来，那将来什么时候来也不晓得，因为那个时候世界上的人也是又吃又喝又嫁又娶。请问我们在什么状况之下会又嫁又娶呢？如果你知道末日就是明天来，就是下个月来，你还会又嫁又娶吗？恐怕都没这个心情啦。所以表示那个日子来谁都不知道，耶稣告诉我们绝对没有人知道，像贼一样来。那这个日子来的时候，至少耶稣告诉我们什么状况，会像挪亚那时候在方舟里遇到天降大水一样。所以圣经第一节里面我们刚才读到的这个方舟，它并不华丽，它的建造者也不多，它也不像这地面上其他的建筑物的建筑物，又高又大又吸引人。这一个在我们圣经第一卷读到的方舟，拯救性命的方舟是怎么出现的呢？是由一些少数敬畏神的人顺服神的指示来建造出来的。所以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七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我们可以看前面的荧幕，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阿们。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刚才在圣经第一卷所读到的那个挪亚，他为什么能够得救呢？这里告诉我们三个字，也是我们在座你身边这些基督徒们他们最具备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好朋友我希望你能够有的这个特质。是什么特质？就是因着信。所以当神还没有降下大水的时候，他因着信相信神说的话了。神告诉我们将来他会再临，再临的时候是怎么样，虽然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都还没有发生，怎么知道一定会发生呢？也是这三个字，要因着信啊。挪亚因着这个信心被神称义。称义什么意思？好朋友，称义不用想得很复杂，在原文里面就是被称为好的，这个义就是好， agathos 就是好的。只要是神眼中看为好的，神吩咐我们做他认为好的，神心中认定是好的，那就是义。所以当我们人过的生活所说所讲所判断，只要符合神他所说的好，那就可以称为义的。那神最希望我们做什么呢？就是认识他，听从他的话语，来过世界上敬虔的日子。好朋友，你知道吗？这一个唯一的方舟，就是在预表今天世界上唯一得救的教会。那这唯一得救的教会是哪一间呢？我们最后再来讲出几个条件，请你自己来判断。但不止这个预言里面那一个得救的方舟，唯一的方舟是在预表末世唯一得救的教会。因为圣经有讲嘛，还有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比喻也是在讲这件事情。在圣经当中一开始描述的有一位被神特别拣选以及祝福的人，这一个人啊，在世界上非常有名。他原来有一个名字，三个字，用中文来讲三个字，叫做亚伯兰。但是他被神拣选感动之后， 顺服神的带领，后来神给他改了名字了，叫做亚伯拉罕。现在小弟把这两个名字是指同一个人说给我们好朋友知道。那这个被神特别拣选、被神特别祝福的亚伯拉罕，他的重要性就是因为藉由圣经的记载，他后来成了在地面上那些属神万族的先祖。所以凡是现在在世界上这些相信这位独一创造至大真神属他的百姓的，我们称这个亚伯拉罕为我们信心的先祖，所以他的重要性可想而知哦。照着经文记载，我们继续要讲这个亚伯拉罕怎么样呢？他生儿子的事情。照着圣经记载，这个亚伯拉罕一开始有两个儿子啊。哪两个儿子？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我们先看创世纪十六章，创世纪十六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创世纪十六章十五到二十一，小弟来读了哈。十七哦，对，十五节，十五节没有二十一节哈。小弟读十五节、十六节。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八十六岁。阿们。我们在座的好朋友，这里的亚伯兰就是刚才小弟所说的，他后来被神改名为亚伯拉罕的这个人。他是神特别拣选祝福，后来成为地面上所有神百姓信心的先祖，也是神的好朋友。那这位亚伯兰呢，他在八十六岁的时候，他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看到了十五节、十六节告诉我们，第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是不是这样子？好，我们继续来看，他不只有这一个儿子，我们看后面创世纪十七章的十五到二十一节，十七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十五节，撒拉，这个撒拉就是亚伯兰的太太了，哦。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是笑了。这是八章，我念错了，我念十七章十五到二十一节。神，十五节，神又对亚伯兰说，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她的名字要叫撒拉。十六节，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十七节，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喜笑，心里说：一百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九十岁了，还能生养吗？十八节，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十九节，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二十节，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二十一节，到明年这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阿们。我们看到啊，前面这个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第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可是在这里神却来告诉年纪已长的亚伯拉罕跟他的妻子说，没有，我还要给你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跟你前面照你所意思自己生的不一样，是我现在提前告诉你你要生的，而且是我允诺给你的那个儿子，而且事先告诉他这个儿子会叫什么名字。那所以我们看下去，照着圣经后来的记载，这个我们看后面的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三节，请看创世纪二十一章第三节。我们从第一节开始看好了。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第二节，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以撒生下来第八日，亚伯拉罕照着神所吩咐的给以撒行了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一百岁，所以八十六岁生了第一个儿子以实玛利。一百岁的时候生了这个神所应许的儿子，叫做以撒。 你再看下去，到后来，其实亚伯拉罕啊，后面还生了六个儿子，他总共有八个儿子。好，那这个八个儿子跟我们要谈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注意到，这八个儿子是照我们，照圣经记载，一个都不漏的，照人的眼光来算是八个。可是，在神的眼中，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呢？好朋友，你看了一定会觉得很特殊。我们再来看后面《创世纪》22章的第2节，《创世纪》22章第2节。啊，小记从第一节念：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指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阿门。这是谁说的话，亲爱的好朋友？这是神说的。神是瞎了眼吗？还是数学不好啊？来，照人的眼光来看，亚伯拉罕有几个儿子？至少到这个时候还有两个，到后来还有六个。可是神他不是瞎了眼睛，神也不是算数算错了，神一直坚持亚伯拉罕只有一个独生子。差在哪里，好朋友？你依照你的智慧，你应该判断出来了。差在这一个以撒，虽然是第二个出生的，在八个兄弟里面排行老二，不过他是神应许的，神早就说明的。所以以神的角度，以灵界的眼光来看，亚伯拉罕不管他有几个儿子，他就只有一个独生子。可是神也没有忽略他其他肉身照他意思所生的儿子，所以他前面那个大哥已是玛利亚，神还祝福他说，让他成为12个族长的父亲，要衍生成大国。我们看看今天我们的教会有多少呢？好，我们再来想，今天可能大家在座好朋友说，哎，那这样就能证明神要救的教会只有一个吗？好，我们来看，我们请看希伯来书11章17节到18节。新约圣经希伯来书11章17到18。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这里也讲他独生的儿子。我们看18节，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好，从以撒生的可以称为信心之主的后裔，就是神的百姓。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一个事实，在罗马书9章7节8节也讲了。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9章7节跟8节。罗马书9章7节跟8节，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我们看第8节，这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所以在信心之主的后代有分肉身生的，他自己的意思生的，还有从神应许生的。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吗？这个连接到神的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来，也是一样的道理呀。得救的教会，唯一的教会，蒙拣选的太太，她必须是照着应许而来的。那今天世界上为什么这么多呢？有这么多的教派呢？那我们就要注意到了，这么多的基督教派一样在祷告，一样的聚会，会不会受到神的祝福？会啊，神是非常慷慨的，神没有那么吝啬啊。神说过啊，只要愿意奉他名祷告的，他都愿意赐福。即使你是一个佛教的朋友，你是一个道教的朋友，你是一个一贯道的朋友，甚至你是无神论的朋友，今天你怀着疑心到神的地方来，只要奉神的名祷告，神都祝福你，施恩给你，甚至在你的身上行神迹。可是不是只有施恩祝福这件事情啊，不是只有像神在赐福给以实玛利这样子而已啊，更重要的是，在神的眼中只有一个独生子，而从他出来的后裔才可以称为神真正的百姓。今天教会也是这样子，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 都在传耶稣，都在读圣经，都在唱诗歌。可是我们也给好朋友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是小弟讲的。我们来看新约圣经加拉太书一章六节到九节。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六节到九节。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第八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第九节，为你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好朋友，我们时间今天要结束了，请注意这几个经节里面一直提到福音，福音，福音，有没有？这个福音几乎是圣经的专有名词的。今天哪一个宗教会说在传福音呢？我们佛教的朋友不会这样讲，他们叫宣扬佛法。我们道教的朋友叫做宣扬道法。这个福音啊，只有基督教在用啊。2000年前就有这个问题了，2000年前就有今天这种现象了。也就是当时有一些人在传福音，好像是好消息，他们也在传耶稣，好像在读旧约的经文，好像在讲某些耶稣的话。可是这一个2000年前，圣灵借这个使徒在提醒我们，这里用三个名词，注意到、哦、第六节告诉我们，原来福音还有别的，有注意到吗？这个别的福音后面的第七节后面，这个别的福音原来是被更改过的，请注意哦，请大家凭着自己的智慧来判断，原来还有传耶稣、读圣经，还有在聚会的，他是用那种别的，是更改过的。什么叫更改过的？第八节中间说，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这个我们指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拣选的使徒们。所以最后我们的结论要来了，既然太太只有一个，方舟只有一个，独生子只有一个，这些都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来之后，借着他宝血所建立的教会，得救的教会也唯一只有一个。可是哪一个才真的是？是长老会？是浸信会的朋友吗？是信义会的朋友或其他的吗？我现在小弟都不讲，到等一下我都不讲。但是我告诉各位，这一个教会一定遵从那没有更改过的，不是别的，而且从使徒基督传下来的那个福音。简单讲，也就是圣经里面所有神讲的我们都相信都照做。那换做另外一句话，请各位去判断，不管网络搜寻或你曾经去过或你现在来到这里，你判断到底现在台湾不用2000多个，这几个主要基督的教派哪一个教会他全部都照做，一点都没有改？无论是洗礼是怎么样洗的，无论是圣餐他怎么样领的，无论是守安息日怎么样守的，无论是怎么样求祈求的圣灵他是怎么祈求的，他所受的那个状况是不是像2000年前的教会受圣灵的状况一模一样呢？这么一辨别，好朋友们，你们一定会有一个答案。所以什么才是真正基督的身体？好像什么样的身体才算我们的呢？如果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他一定就会照我的意思讲我要讲的话。所以一个属基督的教会一定会全部讲基督讲的话，一点都不更改，就是所谓的真理，照圣经讲。他如果是我的身体，一定会有我的行为。所以一个属基督真正得罪的教会会做跟耶稣一样的事情，而且有神的行为，就是恩典跟神迹在里面。他既是我的身体，身体没有灵魂就是死的，所以如果是属我的身体，一定有我的灵。所以真正属基督的教会一定有基督的灵，也就是耶稣的灵，也就是神的灵，就是我们所听的圣灵，应许真理的圣灵。有这三个条件，有真理，有恩典神迹，有圣灵，这才是真正那唯一得救的教会。是哪一间呢？愿主耶稣赐你们智慧，做出正确的判断。这就是今天晚上小弟要跟大家当面谈论的一个内容，希望神借此赐福给你们。以上见到。